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诗篇三十七篇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愿主的平安与喜乐与您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做完全人。信息的经文在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四节，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四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请起立，我们唱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次确立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唱第一首诗歌，赞美第248首，靠主有福。
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因他必随时蒙福处。若要承受所应许的赏赐，必紧紧跟随主脚步。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不离开主安排正路，忍耐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主也必保守他脚步。蒙天父扶助的人真有福，主耶稣要与他为友，因信心走在恩主慈爱中，主供给他一切需用，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有人叮嘱，他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要认定主，他必指引你的路。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真是有福，因为他能与神连结，必定随时受到帮助。依靠耶稣基督的人真是有福，因为他能与神连结，也有属天的眼光和永恒的盼望。依靠圣灵的人充满能力，一生有圣灵的带领，能行在主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我们深信依靠耶和华与神连结，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第二首诗歌在你手中，我们带着喜乐还有信心来唱。
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从头来。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请起立。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不愿一人沉沦，而是愿意万人得救，可以明白真道。于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口里承认而且心里相信的人们，于是得到救恩，可以承受永生，也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大声赞美你，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在我们中间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请第一位陈凯欣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少年团契的凯欣，我今天要来分享我的见证。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也从小在教会长大。小时候去教会的目的就是拿奖卡换礼物，为了拿到奖卡，我都很努力回答老师的问题。每次换礼物时，就会觉得教会真是太棒了，不像学校有考试有作业，教会有无数的奖品和点心可以拿，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地方？一直以来，我都把上帝当成护身符在用， 有时候快迟到了，差点被车撞，或是找不到东西时，都是我祷告最迫切的时候。平常生活过得很开心，我就不知道把它丢去哪了。到国一时要受洗，我心里就想，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上帝那么不熟，怎么可能现在就受洗？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受洗。之后过了几个月，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已经两年没有去教会了，问我有没有不去教会也可以亲近神的方法。我就跟他说要读圣经，还有常祷告。于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带着一本宗教师发的橘色新约圣经来我的床上，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聊天，不懂的地方明天下课去问牧师。我觉得这样不只对他帮助很大，对我也是，不但可以让我养成每日读经的好习惯，跟同学讨论问题时，也可以让我重新检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几天后，有其他同学看到我们读经，也觉得好像很好玩，不管有没有信主，都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睡觉前，我们会去没有参与读经同学的寝室，手牵手帮他们祷告。那段时期是我觉得跟神最亲密的时间，不知道是因为每天读圣经，还是因为很多人一起祷告。从那时候开始，有平安在我里面，并且有平安而生的喜乐。我最喜欢的经句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常常没事会胡思乱想，有时候想到最后就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句经句提醒我，神都了解我的软弱，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是我最坚强的靠山。谢谢。
大家平安，我是青少团契高二小家的陈柏云，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我跟上帝的故事。前一阵子我跟自己吵架，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也很容易自满，我常常紧抓着一件事情不肯放下，或许是因为我总认为我能自己处理，或觉得我很好，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我逃离这些困境。大概是因为一直靠着自己的缘故吧，碰到困难的我过得不好，常常很负面，也都开心不起来。但到最近我发现了，我一直抓着自己的主权，我没有完全交托上帝，求他管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中少了神，甚至我还自以为我跟上帝很亲近。自从那天，我开始为着我能爱神、爱人和交出我的骄傲来祷告。上学期的期末考中，我的历史科早早的写完了，那时我又祷告了一次，和平常一样的祷告内容，但那次的祷告很不一样。祷告完，我的心很轻盈，像是上帝把我的重担拿走了一样。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我当时是极度的喜悦且满足。我觉得上帝真的爱我，所以我希望我能做些上帝喜悦我去做的事，让我去弥补我在别人心上划下的伤疤。当下我充满力量，但我不懂的是，上帝常常给了人努力的动力，又摆了个更大的阻碍在眼前，打碎了先前的自信。的确，有时候这些事情总是让人灰心的，也总让人觉得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并看顾着自己。但那天我告诉上帝说，不论未来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困难，也不管我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希望上帝帮助我，让我能一直祷告，为了自己，也为别人。故事就暂时到这里，没有什么动人心扉或神迹般的结局，但却是上帝给了我很重要的教导。曾听过很多长辈为了自己或别人祷告一年、两年，甚至是五年，但到自己身上却是连一秒都等不及的事。祷告并非上帝给我们许愿的管道，不会祷告完上帝就马上让我们变得不一样， 但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上帝提醒我们回到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当耶稣为我们祷告时，我们不一定领会，他每一次主动靠近我们，我们常常是闭上心房，维护好自己残破的小圈圈。但上帝从不对我们灰心，这是他和我们不一样的，这是他极大的爱。他爱我们以至于死，甚至复活之后仍在等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因为如此，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他也是这样子为了我们的回转来祷告的。这就是我的见证，希望我们都能在祷告中更靠近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苏佑忠。首先我要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上帝在我生命所做的工。我出生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在国三的时候随着姐姐同学一同带进教会，高二的时候受洗，但当时的我对于这个信仰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只是出自于单纯的相信，对于救恩并不了解，认为去教会久了本来就应该受洗。在信仰并不坚定与确立的基础下，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信主而有太大的改变。国高中时期的我是让师长感到相当头痛的，我做了许多违反校规的事情，像是考试作弊和对师长不敬等等，从我身上是没办法看到上帝的荣耀的，甚至是比一般异教徒更糟的。上了大学，我仍然没有仔细思考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就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败坏身体，想不该想的，看不该看的，做不该做的，过着讨神厌恶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大四。其实我一直隐约知道自己的行为思想是不讨神喜悦的，只是我顺从肉体，忽略不听从上帝温柔的呼唤。这样堕落的生活过久了，心中没有平安，罪恶感驱使我回到教会。我知道上帝会安慰与赦免我的罪，我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各样聚会与团契，寻找着那份安慰与赦免，但上帝并没有让我马上找到。因着重考的缘故，我来到台大，一边当研究助理，一边准备重考，也因此到了信友堂青年团契和导航会的贝加团契。在参与青年团契和贝加团契的聚会中，我明白到查考神话语和过门徒生活的重要性。随着稳定的参与教会的聚会、查经、祷告，以及培养稳定的灵修生活，我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上帝的公义、慈爱与怜悯深深地感到敬畏与感恩。我是全然的败坏，按着上帝的公义我是灭亡的，但上帝仍然以他的慈爱吸引我、怜悯我。透过阅读神的话以及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找到了那份安慰与赦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当我回想起过去那段远离神的时光，我感到非常痛苦，心中充满后悔，时常向神呐喊：神啊，我真的是个新造的人吗？你真的不看我的过去吗？我多么希望能够更早认识神，更早过着敬畏神与讨神喜悦的生活。上帝总是用许多的方式重新带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感谢神这样奇妙的安排，一路带领如此悖逆又不配的我。若不是上帝让我清楚看到自己的罪性与罪行以及我的软弱，若不是经历这样的忧伤与痛悔，恐怕我仍然是过着顺服肉体、苟且偷生的生活。我是个罪人，我的生命中有许多的黑暗是我不愿让人知道的，甚至是连我自己都不愿想起。但神就是光，照亮我心中的黑暗，他不仅叫我知罪，更带来赦罪。我是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的，是耶稣让我活过来的。我非常感谢神拯救我这个世上的人，但我能用什么回应神呢？我曾经是那么的悖逆，神还愿意使用我吗？以弗所书2章10节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的恩典不只使我得救，也预备我为他工作，亲自经历到神话语安慰与医治的能力。我祷告求神使用我，将我的经验告诉还正在迷途的羊，透过一起查考圣经灵修，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带领人更认识公义慈爱的天父，也透过这样的方式使软弱的我能够更坚定在他里面，永不偏离。就像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愿一生跟随我主，并献上所有，单单为主而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以上是我的见证分享，谢谢各位。
谢谢三位的分享。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生命记》18:9-14，在教会圣经第239页。翻到以后，请容我来读《生命记》18:9：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林炳宏牧师，题目是做完全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青年主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在高中的一个小故事，虽然离现在已经有点远，但是我印象还仍然十分的深刻。我高三那一年当时还没有信主，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老师发完考卷人就不见了。刚开始大家以为只是离开一下下，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还是没有看到老师的身影。这时候教室开始起了一些变化，起初只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后来越多人，声音也越来越大。会写的人在互相对答案，不会写的呢在参考别人的答案。当然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简单说就是在作弊。我实在很惭愧，当时我也没有闲着，忙着在跟别人对答案。当我前看后看左顾右盼的时候，我发现坐在我左手边靠窗的这位同学仍然低着头很安静的在写考卷。我知道他数学不好，所以我就很主动的把考卷慢慢往他那边移过去。我不晓得自己当时这样做是不是因为知道作弊不好，想要弥补一下良心的亏欠，还是自己做坏事也想把人拖下水，减少一点罪疚感。总之我用了错误的方式来爱自己的邻舍。不过我隔壁的这位同学呢，他不仅没有把眼睛转过来，而且还把头转过去。当我确定他不会再看我考卷的时候，我就把考卷再慢慢的移回来，要不然等考完试我这位同学脖子可能都要扭到了。过没多久这位同学就站起来交了考卷。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是班上最早交的那一位。过了几天，数学老师就一个一个唱名的发考卷。当这位同学上台要领考卷的时候，老师突然间拉高声调，很生气地对他说，成绩考成这样， 竟然还在考卷上写至少我没作弊。我看到这位同学被老师骂，其实心里很难过，也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但是这件事呢，一直都放在我的心里头。过了好些年，有一次我在遇到这位同学，我就赶紧抓住机会，请问他说，当天你为何宁可考不好，也不愿意看我的考卷，而且在考卷上面写，至少我没作弊。原本我以为他会很严肃地告诉我，但是他带着微笑，很温柔地回答我说，因为他是基督徒。这位令我很敬佩的同学，他并没有因为班上很多人都在作弊，他就随从别人一起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不同。刚刚在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到神所赐的地方，不可学当地的居民去做那些可憎恶的事。进到神所赐的地方，表示这是神所赐的恩典，禁止去学当地居民那些邪恶的风俗，是诫命，是律法。所以神对他的百姓有恩典，也有律法。神的恩典当中有律法，神的律法当中也有恩典。但是我们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就是神给恩典在先，要求遵守命令在后。就像神是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才颁布十诫。我们不是靠行善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是为了要行善。而且这里神的诫命是为了让神的百姓不要去沾染掉那些邪恶的风俗。所以我们看见神诫命的基础也是出于上帝的慈爱跟恩典。所以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其实就是在回应上帝的爱。如果我们可以清楚这个很重要的顺序，我们才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看上帝的诫命，否则我们很难去守上帝的诫命，即使去守也守不久的。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所禁止的风俗包括哪些呢？包括把儿女焚烧献给假神偶像，包括用签用剑来占卜算命，包括用观察星象、祭物内脏的颜色，还有大自然的现象来预测未来，包括用法术、用邪术、用迷术，借着超自然的力量来预测未来，来伤害仇敌，来欺骗人，来控制人的心灵。还有就是包括跟鬼魔还有亡魂打交道，来求问事情。我们不敢很确定这些禁止的风俗里头详细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憎恶的就是强烈的反感，上帝对这些事情是强烈的反感，而且是极度的厌恶。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把迦南居民从以色列的人的面前赶出去。迦南人遭受神的惩罚，被驱赶出去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这些风俗。所以同样的，如果神的百姓也行这些事，也会遭受上帝的惩罚，被赶出神的国。所以18章12节在这里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事实上，这些发生在过去的风俗在今日也是多得不得了，而且日新月异，变化万千。但是这些的背后往往都有邪灵的势力欺骗，还有捆绑。 会带给自己和别人毁灭性的伤害。我们看到这些年还发展出将东方的宗教、西方的玄学，还有各种邪术重新包装，发展出一种迎合现代社会人士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常常会让人误以为是一种新的心灵之旅，很容易让人失去了戒心，陷入了迷惑。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到了新的领土，不可以去学当地居民的风俗。学就是效法，就是跟着去做。可见神知道他的百姓是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很容易受这世界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都不断受人影响，也在影响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各样的媒体，我们都可以很轻易的看到、听到有关于星座还有生肖的运势分析。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看到、听到哪些是星座的幸运颜色、幸运数字等等这些内容。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好奇看了一下、听了一下，反正告诉自己这些都不过只是参考而已。但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多看了几次、多听了几次，很可能慢慢就变成一种习惯，变成我们一种捆绑。这些事我们不仅应该要远离，而且还要反对。过去我们也可能在同学、在同事、在朋友之间看到有人会看相、会算命，我们也跟着一起凑热闹，请人帮我们自己算一下、看一下。我们会这样做，或许是因为好奇，或许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信主，或许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不清，或许我们想知道对方到底算得准不准，或许我们想知道对方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神是会宽容，是有提醒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给魔鬼留地步，就会惹神的怒气，就像迦南居民一样。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我们要入境随俗，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跟随的风俗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神所厌恶的风俗。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在18章13节这里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强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强调我们的身份。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应该活得像神。主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要我们做完全人，完全就是完美，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14节这里说，因为你要赶走的那些民族都听从算命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却不容许你这样行。所以神要我们听从的不是那些算命的，不是那些占卜的话。神要我们听从的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人云亦云，不是我们盲从跟随。神要我们听从的是上帝的道，是他自己的话。所以上帝的道可以使人完全。如果我们读生命记18章跟19章，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信息经文18章9到14节刚好就夹在祭司利未人跟先知这两段经文的中间。祭司跟先知的职分都是跟上帝的话 密切的关联。祭司要忠心的教导神的律法，而神把他自己的话放在他所差派的先知口中。我们看到世人都渴望想要趋吉避凶，想要夺祸得福，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要遵守他一切的诫命，才是叫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永远得福之道。我们要把生活过得好，我们就必须要照上帝的法则去生活。就像一条鱼，它必须要在水里头才能够生活，虽然鱼在水里头也会被其他的大鱼可能吞吃，但是鱼如果跳到岸上，它是必死无疑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神所禁止的这些风俗都跟一件事情有关，都是跟人想要预知未来，想要掌控未来有关。的确，人活在这世界上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就像在十九章里头提到的，有人跟邻舍约好一起去森林砍柴伐木，没想到把斧子高高举起，正要砍下，大力一挥的时候，斧头竟然从手把飞了出去，斧头哪里不掉，竟然掉在邻居的身上，而且还正好击中要害。我想两个人一定是好朋友，才会相约一起出去砍柴伐木，但是怎么知道手上的工具竟然变成杀人的凶器？人快快乐乐出门，结果竟然出了意外。虽然人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但是我想人也有自己当尽的责任。就像我们不晓得斧头什么时候会飞出去，但是我们在砍下去之前，总是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镣铐，我们在砍柴的时候总是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有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像考试的结果会如何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总是专心预备不大意，我们不晓得毕业之后会如何，但是我们总是把握珍惜每一个阶段学习的机会。我们不晓得对方是否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但是我们待人总是真诚以对，我们每件事总是尽心尽力，把结果交给上帝。人不晓得明天会如何，所以没有安全感，会为明天忧虑，会对明天好奇，想要预知未来，想要控制明天，想要趋吉避凶。我们看到在这社会上，婚丧喜庆需要良辰吉日，出门要看日子，购物装修搬迁要看风水，就连睡眠不好，夫妻感情不和睦，孩子成绩不好，也要看风水。我们看到有人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室，如果之前的人仕途不顺，他也想要把桌椅的位置稍微搬动一下。人不但想算命，而且还想要改运，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里有很多的恐惧，没有真正的平安。但是人的一切都是在掌管万有的主手里头，不是在人的手里头，不是在那命运里头，也不是在那不可思的力量里头。当我们如果能够认识主的怜悯跟慈爱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会有幸福，有快乐，有平安。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月出游办事情都是好日子。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教会李兴爱长老所翻译的那本书吗？那本书书名就叫做《今天是你最美好的一天》。在《生命记》十九章提到，在神所赐的地方要设立逃城，让那些误杀人的， 让那些过失杀人的在被人追上报血仇之前可以逃到那个地方活命，在日后再接受公正的审判。我们看到即使在神所赐的地方，神所带领的地方，神所管理的地方，仍然也会有许多意外的事发生。是的，今天我们听从上帝的话，也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但是神要为人预备地方，逃城就是神要给那些无辜的人，要给那些心里充满罪疚的人，要给那些心里痛苦的人，要给那些心里没有平安，对未来没有盼望的人一条出路。事实上，教会就是神为人预备的逃城，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逃城。人来到教会可以找到生命的出路，可以看到未来的盼望，可以得着那意想不到的平安，罪可以得着主的赦免跟涂抹。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在她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她失去了婚姻，她的工作跟事业停顿，加上孩子的叛逆，她曾经怀疑过活下去的意义。她到处卜卦算命，她供奉各路的神明，她说她只希望在那无尽的黑暗当中能够找到一条出路，但是一直都没有找着。一直到他跟朋友来到教会，他认识了主，他接受了主，他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很高兴地做见证说，人生对他不再只是无边的无奈和折磨，生活中不再只有愁烦和忧虑，他知道在生命的路上会有一位爱他的主永远与他同行，而且时刻不离。他说这种踏实安定的感觉，不就是他当初千方百计所想要寻找的呢？而如今他竟然可以不花任何一分钱就可以完全拥有了。弟兄姐妹，神禁止我们去行一切的玄学、迷信、卜卦、邪术、交鬼这些事情，但是人即使不去行这些事，也可能把科学、把医学、把财富、把学问、把人际关系当成是拯救人的上帝。我们即使不迷信，不去接触这些邪术，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敬拜神，不去亲近他，不读他的话，不跟他祷告，这样也是不好的。鱼不能跳离开水，我们不是要跳到算命卜卦那里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跳离开上帝。所以我们不是消极的不去做那个，不去做那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专心的来信靠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来安排好一切，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切都照自己的计划去行。即使我们循规蹈矩走上帝的路，但是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不需要答案；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恐怕再多的答案也不能说服我们。从永生来看，我们坚持走主的道路，我们坚定信靠主，总是对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在神面前要做完全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是完全的，他要引导完全的人行他的路。 所以神和他的话是可以使我们完全。但是我们也知道，做完全人是一个过程。消极的就是我们不要犯罪，不要被罪所辖制。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不要去行那些罪恶的、邪恶的、不圣洁的事。但是做完全人，积极的就是能够爱神爱人，能够容神一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爱完全了律法。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他如何去爱？他如何去完全上帝的律法呢？但是信心可以产生爱心。当我们越倚靠上帝，我们就越能够经历上帝的慈爱。当我们越经历上帝的慈爱，我们就越能够信靠主。当我们越有上帝的爱，我们就越能够爱人，就越能够去完全律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倚靠主，更多经历上帝的慈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做一个完全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爱我们，拯救我们，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是那万福的源头，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会有意想不到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掌管明天的主。恳求天父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坚定的倚靠你，在主里头得到完全的平安、喜乐和自由。求天父也赐给我们行道的力量，在神的面前可以做一个完全人，保守我们常在你自己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在你手中。来，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一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从头再一次。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一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一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请起立。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一同为奉献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的赏赐，我们将一些的金钱献上，求你悦纳，使用在合你心意的圣工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同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崇拜到此结束，请默祷后散会。上帝祝福你。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